我们修行呢，就是将人类的，说人类话又太大了，将我们的，无知、愚昧、罪业等带来的愚痴的内在、外在的东西，去把它剥落掉。其实越是愚痴，越是生硬。听人讲话，三个人听一句话，听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同样一句话，几乎我们对每一句话的反应，三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。比如说，我问：“现在大家自在吗？”这时候就有人想：“师父是在问我心里自在吗？还是在问我身体自在吗？”还有人在想：“自不自在又有什么用呢？”还有更高，叫超标式高境界的想，这些都不是我追求的，不知道，可能就是这些不同的反应都是有的，这叫做悟性。那么悟性的来源，悟性的差别，就是综合的原因。那么第一个是业的不同，就是罪业的程度不同。你罪业重的话，你生在一个比如说较苦的家庭，父母也稍稍愚昧一些，那你要更受更多苦。本来苦呢，仍能让人觉悟，但是因为罪业深重，所以一边受着苦，我们还愚昧，乃至一生没有开悟的机会，乃至一生都不能让自己转好运。其实人转好运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一种开悟之后的一种现象，开悟的机会也没有，转运的机会也没有，父母亲苦，自己更苦，乃至延伸到你的子女将来还苦，都没有这样一个转运的机会，那么这就是业力更重的。像同样生活在一个，比如说我生在了一个贫苦的家庭，但是因为我，还是前世有一点德行的，或者是曾经在佛前、菩萨前供养过，或者是发过愿的，那这种人呢，是佛菩萨不会放下你，会给你，去让你解脱，让你学习改变自己的这样的机会会给你的，所以他会赐给我们人生几次、几个大阶段的时候的大转折点的时候的这种机遇，所以有人抓住这个机遇，那个时候就会开悟了。我这个时候说的开悟不一定是成就，比如我成就佛法呀，我真正放下了众多的无明啊，还不是这一种，他也解脱了，他比如说心更开阔了，对人更好了，或者是更有统筹和领导能力了，他的人生就会发生变化了。比如说，父母亲是做苦力的工作，本来你的命还是做苦力，但是因为之前你的供养啊，你的发愿呢，说哪怕前世曾经在佛前献过一枝花，这个花不是买来的，就是说我要去见佛。我拿什么来表达我的心意呢？虽然我也不是特别信哈，总觉得他是神灵，我就要供一下。觉得这个路上这个小野花也挺美的，好吧，我把这个美丽的花就献给佛，也许就是这样一次的一个善因哈。 到今世就可能有这样让我们开悟解脱的机缘。这个开悟解脱虽然不能成大德大道啊，不能成为至高那种圣人，但是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那种生活的状况，改变我们人生的一些对事物的看法，也叫转念。转念转行转运，请记住哈。对，所以当我们做人的那种念头，也就是意识，也有人叫做世界观，那么他们是不是相等的我不知道哈，就大约是这个概念哈，就是当他做人的大意念和过去发生改变，如果变得更好更宽容啊等等这样的改变的时候，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脑意识开始改变，肯定我们对人对事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自然就跟上来了，也跟着发生改变。比如过去见人就骂，见小动物就打，现在哎留一条生路吧，不打了。哎，见人来骂的不骂了，啊，乃至还能给人和平相处、交朋友啊，请人喝茶、吃饭呐、啊，人家啊结婚呐、啊，啊这个红白事啊能够去随礼啊。哎，别人家盖房子搬家你能去帮忙啊，对，我们的人际关系啊，哎这个我们的交往啊，啊这些一切都在改变的，所以哎从那个念头的改变啊，到这个行为的改变，到我们的命运这个结果自然会产生变化。大家现在听我这样笼统叙述的时候，我们先是改变的，说我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，过去没有朋友，哎，现在我交了几个朋友，哎，交了几个朋友，我们再顺水推舟摸下去哈，就有可能这个朋友的表舅是一个公司的企业主啊，这公司呢需要一个司机，你呢会开车，好吧，哎，你正好需要一个司机，我开车还不错。动脑我不行，但是干这些活没问题。但是因为你转念了，学佛那种启发了，说慈悲，大慈大悲不懂，反正我不伤人，我还是可以的吧。另外学会感恩，好，那既然亲戚朋友介绍我，给他的舅舅一个有钱人开车，那我首先要做到的不伤害，反而要忠诚。为什么忠诚？我感恩他雇佣我的叫知遇之恩，我感恩他给我发了薪水之后，我能够养活我的老婆孩子，哎，看到我发工资回来，孩子特别高兴的，你看我提了这么多菜，啊，当然作为一个正常家庭来说，你看我提了那么多菜，买了那么多肉，啊，孩子和我夏天出去很热的时候，我能很自然的给他买汽水喝，买雪糕吃，这个孩子就很幸福。啊，那过去呢？你钱少到孩子热得够呛啊，啊，满脸通红，嗯，爸爸我能吃雪糕吗？爸爸没钱，不准买，再说买我就打你。很多没钱的父母亲这样对孩子的。现在呢，有人雇佣我了，老板对我还不错，看我忠诚，还经常给我一些奖金，所以爸爸手头宽裕了，买，啊，不在于说给孩子的奢侈，而是一个父爱。哎，所以你看家庭环境也改变，经济环境也改变了，之后你的心更宽容了，你在感恩回报着你的老板，老板在说话的时候你是认真听，你听到哇，老板真的有智慧啊，你自然会有一种恭敬之心，恭敬之心会怎样呢？你会很虚心的听人家说事，策划事情，计划事情，还看人家大气而宽容自在的行为，你自然就学到了。都有一个分公司的老总退休了，新的人呢不太合格啊，你可能会觉得老板 真缺人的时候呢，让我去给你先顶两个月，找着合适的人再换我下来。老板当看到你的这个思维呀、表达呀、各种行为，感觉虽然是一个司机哈，他觉得真是有一些智慧，还不错，又稳重又大方，人品又好，那就试一试吧。也许你上岗上任之后，一试都超过过去一切经理的人呢。哎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改变，会引发一连串的改变，引发一生的改变。引发我们这个运气的改变。什么叫转运呢？从心来转。要转心才能转运。哎，当然也可以叫转念啊，转念头，我觉得转心，先做一个善心的人，我们的运气就转好了，你们得听我讲哈，有人不开悟的同学会说，嗨，师傅总是给我们讲一些可能好听的故事，我其实也讲过很多难听的故事，然后听起来不自在的故事，哎。你会说哪有那么多好老板呢？很多老板都是坏老板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他是好老板还是坏老板，既是老板就要用人，对不对？不用人的老板就不算老板，对不对？那叫小板。哎，要叫老板的话，最起码要有人替他做事。哎，谁替他做事呢？他认为还不错的。谁为他管理更重要的事情呢？他认为，第一是忠诚的，第二还是有能力的，对，再接下来他的人品也更好的，哎，不贪欲，不私心，一切为了这个大事业为主，哎，他所获得的薪水，是他劳动所得，公司老板赐给他的，奖赏他的，这才是他的所得。这老板总是要用人的，那你有没有被老板去雇佣好，做好职业？那你的能力，你的心，刚才也叫念头你的心是不是宽容的、慈悲的？你现在在我的课堂里，你是宽容的、慈悲的，到时候真到公司干活的时候，平常没事还好了，当稍稍有所举动，你可能你的心就经不起那种磨练了。给你旁边的你认为的那个笨蛋、偷奸耍滑的那个人，你的同事，给他涨了工资而没给你涨，甚至是你的顶头上司，甚至旁边人都在贬你的时候，你是什么心情？你还能保持一个慈悲心吗？不容易的。所以它是需要定力。好，其实我们这堂课其实修的就是定力。来说，一般如果说学过南传佛教上座部的人，如果学得过最正宗的密宗法的，一定是打过坐的，懂得一点所谓四禅八定的概念，所以，如果遇到特别实修的师傅，你如果能用这个法去干点事，能去帮人，你可能需要修15年以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就像我们天天练体力啊，天天练体力，我是为了让我的武功高。那么有很多法门在天天在坐禅呢，是为了觉悟，但是练了15年还不开悟，为啥呢？是师傅和你之间彼此耽搁着时间，师傅在考验你，在考验你。师傅不到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休想开悟。那我是怎么想的？说解脱要真解脱是这样，今天明白了，明天就干解脱的事儿。我说解脱了就行，所以刚才给大家教转运的概念，第一个先转念，是不是也叫转心啊？我把心念转过来，我就要去行，就去干事儿。 那个时候转了好运呢，那是结果，是可遇不可求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我转了心，转了念了，那我开始行动了，我明白是要敢，我要勤快啊，我要坚定，我不怕挫折，我还要在一直不断的在执行着自己做人的最好的原则。哎，他撑过了一定的时间，老板发现你了，所以才会重用你，最后有你提升的机会，你获得的更多啊。所以转念这个过程也叫做开悟，转念的本身就是开悟啊，转念了就等于开了悟了，开了悟了就干明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说昨天打人骂人我是错的，现在我绝对不打人骂人了，这就对的。所以我现在我就再生气不打人不骂人，我还要学会懂得去感恩别人曾经对我的好。这种想法就是明白了之后就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已经行动了。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开悟了，开悟了之后我要做开悟的事情，我开悟了之后我要修的法，我开悟了之后我修的法，修什么法呢？修佛法。佛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对了，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呢？哦，我回答大家，因为可能大家回答出来就不一样，请记住我非常粗俗的教育吧。什么叫大慈大悲呢？就是普度众生。大慈大悲是佛陀的心性，而普度众生是佛陀的行为，是不是？要明白哈，他的愿望和行动这些名词要分得清楚啊。比如说我开悟了，我在修禅啊，开悟了的修禅肯定是为了干一件事儿。在佛教的人开悟了在修禅是为了什么？普度众生。佛教的人开了悟了要干的事情，今天是修禅也好，今天我是学医也好，今天我是运动也好啊，今天我在念佛也好，今天我在建道场也好，今天我在塑佛像也好，乃至今天我正在骂人也好，都是在普度众生。这个叫层次，这个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弄清楚了啊。佛的含义是什么？
大慈大悲。
嗯，佛的含义就是大慈大悲。佛教之所以称为佛教，之所以让我曾经很年轻的那样一个生命啊，什么都不信的人让我一直钻研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个迷信，他不是说我就是神，你要信我你就发财之类的，这种的教化不是这样子的。他教化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啊，追根到底便是究竟啊，一直追问下去就是究竟啊。啊，在这个汉传佛教之中啊，这称为叫看化禅啊，师兄弟之间，同修之间经常不是说鬼话说胡话，而是去究竟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经常在坐禅腿痛，痛得不得了啊，那就会问你，你想治这个痛也不难，谁在痛？我在痛啊。你哪里痛啊？腿痛。哪个腿痛？右腿膝关节痛。你给我看一看右腿膝关节哪个地方痛。现在有人在痛，对不对？你再看看，你关照一下你的腿痛的地方，到底那个痛点真正的在哪里？如果找到了那个痛点，那个点 感觉像花生豆那么大的话，你再看在花生豆这么大的痛点里头，那个痛藏在哪里，我就把它揪出来。能找得到吗？找不到还痛吗？当你真找，去关照找不到的时候，它就不痛了。他发现，那也是一个虚的一种痛，是指学佛之人也想觉悟，实际上会要让自己难堪，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去问这件事物的根本起源。而有人家财万贯，突然有一天赔光了。痛苦啊，佛陀呀，我曾经烧过3米高的高香给你，让你保佑我，你为什么让我赔钱了？这佛陀本身并不回答你，因为你问的是废话。很简单，你为什么冒险投资啊？你的钱存到银行里头，它通常情况下不会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拿出去的。还怪佛干嘛呀？你烧了高香是保佑你尽量别做傻事，结果烧了高香之后，你的贼心贼胆越来越大了，当然就赔了。大家有发现这个问题吗？你自己没有，至少看电影上也能看到，真的是这样。为啥呢？投资出去钱不是自己的，借钱出去等于借给了别人，借给了。把前面那个字省略一下，就叫给。他还回来，那才是真的借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好多的，比如说你钱付出去了，我们就我现在给大家说的这件事情，像一个案子哈，一个案例。那今天你赔了钱了，我们究竟一下，为什么赔的？是因为你有钱赔。按照我妈的口头语，就是你烧的，你撑的，你让我玩股票赔了钱是不可能，我肯定不买股票，我没那闲钱。啊，很多人买股票买基金，你的钱是闲钱，闲嘛，反正闲在哪里都是闲的，哎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就是名相，从你的名下属性里头，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属别人的名字了，啊。是因为在你这是多余，所以它才会消失的。是你心中不能承受这笔钱财，所以才有了这个钱财，就光想把它给弄出去。没有钱的人就光想怎样把钱给弄到自己家来，弄到自己口袋里来。而有钱的人一直发的什么愁呢？就是怎么样把钱花出去。Do you understand? 所以，对，这就是众生相。所以，当一旦这个钱没有了之后啊，又恨佛啊，怨天怨地怨人呐，怨自己瞎了眼看错人，是你自己没心眼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你没有福报。如果有福报的话，你是没珍惜福报，对，所以一旦有了，恰当的话，你不会放走它，对不对？恰当的那个多少，你不会放走，但多了之后，一般人留不住，钱稍微多了的人就都想着投资，资叫资金，钱财物啊，投钱，我们小时候叫投石头，哎。投出去，请记住，啊，很多投资出去，就如肉包子扔给狗一般，明白了吗？开悟了，有一句经典的那句“包子扔给狗”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大家开悟了，明白。这个赔钱的人是咋赔的了？是这样赔的，哎，这就是人那个愚昧的行为。 啊，对，这个赔钱是佛让他赔的吗？是贪欲，都是自己让自己赔的，贪欲所致，贪欲所致。啊，对，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议论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学佛其实要究竟事物。究竟大家懂这个词的意思了吗？大家记住哈，以后变成规律性的语言叫刨根问底，刨根问底。通过禅，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呀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其实就是获得智慧。因为说众生做这么多的恶业，不去究竟罪根的话，笼统的说叫做无明。什么是无明呢？糊涂、愚痴，没有知识，不叫没有文化，就是没有这种知识，所以我们不懂，不懂我们才做错事，对不对？就是孩子了，你看到有些小孩在农村那个在地上爬1岁的半岁那种，啊，因为随处养鸡的，啊，那个鸡屎他也拿来放嘴里，吃完了之后只是表情不太好而已，啊，糖也放嘴里头，啊，看到剩菜剩饭也抓在嘴里，啊，你掉一支铅笔他也能放嘴里，甚至拿过来都放不到嘴里还扎在眼睛了呢，啊，所以。众生和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差别呢？众生的愚痴犯的错误更大，孩子犯的错误小，也许能把人自己弄死、弄瞎了，或者吃到了有毒的东西，都是这么危险的。只是我们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犯的错误略不相同，其实都差不多。啊，就是在这个不要说神的世界里，在一个知识比较丰富的人。这个世界去相比，我今天在一个我根本什么都没学过，我就从深山里跑出来的这么一个人，深山里跑出来没读过书，做什么都不懂。我们先不要说现代化的这些东西，啊，好的东西不懂。第一，不知道怎样为人处事，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反应就是自我保护，对不对？好，到城市来了，我们见面先握手，你好，一伸手，他马上把手藏起来，你干嘛？你要抓我吗？对，就会有这样的感觉。那么人生今天读书的人也多了，大家都认识一点字，但是很多哲学和概念，还有让自己怎样活得更好的这种概念少。我们所有的方法都是拿来拿来拿来，就是让自己更好，对不对？而修行之后呢，也不是说全都放下，还真不一定。啊，应该要思考，适当的去逐步的。放下，我们反而觉得宽松了。我们刚才举的例子说，哎，没钱人是想方设法，做梦都想把别人钱拿到我家里来，对不对？还不一定是谁的钱呢，反正赚钱拿回家来放着。而真有钱了之后呢，当有了真正的第一笔钱，用来最实用的；当再有更多更多的钱了之后，多余了之后呢，会怎么做呢？想方设法拿出去，大家记得这一点哈。那我们在学习之后，我们为了让自己能够学得更好，让自己活得更自在，学的是拿回家来的，也刻意的、适当的拿出去分享。它不是破财，它反而是消灾。消自己灾的时候，还又能够利益别人。要说利益众生，你听不懂，你觉得是佛干的；利益你周围的贫苦的人，多实用啊！对不对？自己轻松，别人还得利益。啊，这样做事的人永远都不会赔钱的，因为你不会做盲目的投资的。所以每一次当就在当今的社会，很多集团很会捞钱， 捞钱越多，投资越多的人，一旦金融风暴一来，其实受损伤最大的都不是实业。你实实在在经营一个事业的，没有人赔钱的。那么学佛，我们是为了离苦得乐，就是这是真正的目的，让自己解脱。无论你是任何一个事业的人，做任何事业的，还是说没事业，我就在家里经营老公、经营孩子，这也是一番非常好的事业。就是学会，所以随缘放下的概念，我告诉大家度，就是度的把握。不是说我既然虽然放下，老公我不要了，孩子不要了，房子也不要了，你到哪找个房子啊？不是你还得找房子住吗？还面对现实，就是说放下是指放下过去100%的贪，说我现在多了100万块钱，我要投资出去买股票。这个时候呢，那干脆拿10万块钱大家请客吃饭，再拿10万块钱送给一些修行人，那些。这我们感觉是很孤零零在那苦苦的修行的人，那多好啊！其他的钱存起来吧，你就踏实了，啊，就是学会减少贪欲，你就是获得。啊，所以有一个曾经比较开悟的，啊，一位弟子，他那个公司比较大，啊。对，有一次有机缘就碰到我啊，正好哎呀，求求师父帮我指导一下哈。我说一般事业是我不管的，哎，你我这么一说你就听，随便给我什么建议都行。哎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著名的制药公司啊，想我们看他有个事业想投资，那这块地方我是最熟，他们要的那个建的这个机构这个工厂，我们正好有这个地，他需要的地方也正是我们那个地方，我有这么大的地，啊，最后我们想合作，他这么大的公司嘛，哎，我们入多少股？他给我一说的时候，我脑子呈现的就是灵、无、气，反正这一个形象出现三个内容，也其实是一个内容，啊，师父怎么样？我说那你大约。你这块土地现在的市场价值值多少钱？怎么说也得10亿吧。我说是美金哈。哦，好。他现在正好碰到我，真是他有福。嗯，我就把我这个感觉告诉他了。他真的还是有福。那么大约过了半年还是一年左右，记不清了。他刻意找到我，给我买了一块非常非常贵的表，非常贵的，算是世界上最贵的表，我也不敢戴啊，啊，我估计老贵了。一开始我不懂啊，啊，这小子给我弄个表，什么表？我还没见过这个字儿。我一问那表店，啊，一般表不认识，什么怪表啊？我就从最初级的表店问到最高级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最最高级的表，老板惊叹说我们店的镇店之宝都不如它贵，太贵了，绝版的，纯手工的，这是瑞士什么什么什么大师做的，不信你看那个证书，正好拿着一兜盒子的都拿出来看，说你看他的签名，亲手做的，价值老贵了，反正是。哎，我就找回他来，你给我拿这么个贵的破玩意儿干嘛？你是让我带还是让我藏着吧？放家里我怕丢了，带的时候我怕抢了，你这不是折磨我吗？他两口子呢，跪着笑，师傅，我们一点供养，这太贵了。如果听说是这是好几百万美金呢，你这买什么不好啊？对不对啊？你就是花，是不是几百块给我买个表，我还可以戴。你是给我弄这么贵的表，你说真是让我遭罪了，知道吧？干嘛这么破费啊？他说其实师父给我省了，给我省了10亿。我给师父花这点钱那不是小意思吗？我说投资成功了没有？你说的空气灵那些东西我觉得就不能干，结果是不能干。等他不能干呢，有别人去抢啊，和国际这么大一个制药公司合作的话都在抢，说他放弃了，师父有这种感应，不做。他说不做， 这个人还真的是有福气，有这种定力啊，有这么大的诱惑，他那个投资也是一旦成功，10年之后可能又挣10个亿，那不是小数字，啊，当然好处是他经常读我的书，有这个好处，啊，比较好，因为他去到哪里给人讲那个企业管理课，好多是崇拜他的人去听，啊，他呢也还是不错，很聪明。所以给我买了个老贵老的贵的表，我嫌他浪费钱，他说我替他省了10个亿，否则我看他的家业至少能去掉一半就没了。所以他给我的礼物是他因为我替他省了，当然我替他省他还能够也能理解，他能够有这种悟性去把握这种时机。所有的人就像野狼一样，看见肉谁不吃去啊？对不对？谁不想占为己有啊？所以他一放弃，别的企业马上就过去，啊，掏钱掏地和那家合作，啊，现在给那家合作的那个人不如他底子厚，合作了，要亏到了移民了。移民是怎么移的呢？逃亡是移民，对。上市啊，拿大家融来的资钱根本赎不回来，啊，我估计那一家如果整个家底有5个亿的话，他赔进去的也有10个亿了。哎，就现在那个给那家公司合作的。我们不要盲目的想，哎，我今天面对着我的生活的东西，我都放下，企业不要了，啊，这有的时候，尤其是佛教有些故事，古代编的一些佛教故事，就是大觉悟者，一下就觉悟了，不要了，我是认为我们都是小觉悟者，觉悟当中还分，我说的这个部分分两种，叫做时光类别。一种叫渐悟，叫渐渐的来，哎，这样就特别保险。还有一种叫顿悟，啊，顿悟就是，哎呀妈呀，我成佛了啊，这都给你们吧，对。但是后天他给了你们东西，又得来要，说发现成佛之后，该吃也得吃，该喝也得喝，啊，他给了你的东西得要回来，还挺让人心酸的，啊。所以我是喜欢比较渐悟，慢慢来。今天觉悟的事儿，干今天觉悟的事情。今天的小觉悟，别干啊，某位大师大觉悟啊，别干那个事情，慢慢来，自己也能适应，合理又稳定。我觉得这才是智慧。啊，你的觉悟呢，一步一步的应用于你的人生之中、生活之中，这样实际的参照着才可以。啊，所以说不要弄的说今天好吧，我来拜师，听说你那么有名啊，啊，这样师傅这一半家产给你了，真有几十万，啊，这种，我给你们说哈，好多人看了这个之后，有的人也会悄悄骂我的。第一个，没有人这样说；第二个，有人这么做的，我不要。啊，因为我不会去妨碍别人生活，这是第一；第二个。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大贪欲。第三个，是你的，它就不是我的。你说今天归于我，我也不会要。你今天给我学了法了，你开悟了，我也不会要。贵重那点礼物我都受不了。所以，这个是你的，就自己好好去用，用于你的生活。你的放弃也好，你的布施也好，是慢慢的来，不可以追求快。在觉悟之中。求快的，就是危险。就像我们人生的抱负，我们确实背了100斤抱负。它是你的抱负，但是同时也可能是你生命中已经习惯的必须啊。今天你把这一切的抱负全部放在地上， 啊，你还真的不适应，会得轻松症，无压症，不是乌鸦哈，没有压力的症，其实还有呢，在那个高原缺氧地区的人，那到了低陆平原会不会活得更好呢？这大家都挺开悟的，不是不一定，是真不行。就是你整个你的生命体从小生下来已经习惯了，比如说氧气度在空气之中，0.3%，就这么少。只要有一个地方空气中氧气比例10%，一下高出很多倍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呢？晕氧，晕氧症只能促使人早死，它引发什么病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早死。像尤其是心脏承受不了，脑承受不了。所以在过去很多高原人、西藏人，有的跑印度、跑内地，跑到内地那个就是离海平面越靠近的这个高度的地方，越容易早死亡。这是你的习惯，就像那个深水的鱼啊，就普通的小型鱼类，如果它就是在这个大海深处200米处活着才最自在的话，你给它放到这个海平面这个高度来的时候，没有海水那个压力，它就会死亡的。所以要慢慢来。所以我们第一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，我们才修行。不是说今天我们要放弃生活，有人说那我出家是放弃生活吗？我们问我们今天在场的出家师，你出家之后你放弃生活了吗？没有吧，还要面对生活，还要面对谋生。当面对谋生的时候，还想着一个真正慈悲的人，还想着怎么样让众生都有饭吃啊，对不对啊？每天要这样思考，是不是光这样思考就够了呢？还不行。我有什么方法法力能让众生都有饭吃，能让现在当代的人失业的人找上工作，对不对？要动这个智慧，这是现实的事情，而不是妄想的事情。不怕大觉悟，就怕不觉悟。我们小小的一份开悟，那就是最实用的。那个人呢，一直要学习，所以我觉得走过这个不断的学习、不断的开悟。就像一层层上楼梯，真的挺好啊！大家抽空登一登山，你看你登到每一个高度的时候，别一口气咣咣咣登到山顶，到了那儿也累断气了，也不会看到江山如此美好的感觉哈。我觉得登30步，休息一会儿，能在那喝会儿茶、品会儿道，最重要的是观一观那个景。不同的高度啊，就是每一层高度，每一个台阶，便有它的那种美丽。每攀登一次，也是你每攀登一次所要付出的心血。所以你真登山真累，真累的时候才能欣赏，我登到这个高度所看到的这个世界，会带给你的是愉快的。当人登到高高的山顶之后，这个一览众山小那个心胸开阔之后，我想我们的心好像一下就打开了。这个世界原来在我心里，通过我的眼融到我的心，原来世界这么大呀！我还和我的邻居赌气，真无聊。我还为摔了一颗小碗而惋惜吗？没有了。那个心一下就开了，很多事儿就解了。所以，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风景。我喜欢这个修行，就应该这样，一步一台阶，十步一回头，这才是很好的一个意境。不怕我的境界低，就怕从来没境界。不怕我悟性差，不怕我悟性慢。就怕我没有机缘获得觉悟的机会，所以舍不是全扔掉，而是减少了贪欲，那就是舍。还有的舍，就是布施下去和供养出来，也不求多，一下要我多少多少钱，天大的数字，不需要。 你今天见了贫苦的人，你今天看了修行人，哪怕就是一块钱，我供养出去，这也可以叫做舍。这个舍能就是培养了自己非常巨大的慈悲心，能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财富，因为你的舍的本身就是放下。舍本身就是放下，反而换来更多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说，如果有菩萨想布施，执于了这个名相布施，执于了功德的布施，将毫无功德。说回现实，今天你要给师父供养100万好了，数字够大吧，师父也接受。哎，你也不图回报，但是我求我会有功德。但是你做了这个供养之后，你也想着得到功德和福报，难道他就没有功德吗？有，有。但是《金刚经》这一段讲的时候，是佛给非常叫上座弟子，给大悟性弟子，给大成就弟子，啊，给做了很大的修行和事业的弟子，拔到你最高最高那个高度的情况下才讲的这部经。所以告诉这样的大发心弟子，你还执着于获得吗？别说功德了，一切都不能执着于那种具体的获得。但是他并没有说你不要做这份功德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今天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去布施、去供养也毫无功德，那其实给我们又一个发大心、做了大事业的真正发大菩提心的弟子来说，就是对你一个像死一般的考验。你度众生毫无功德，你供养毫无功德，那你还做吗？做就对了，那才叫无上功德。无上其实就是无执着的功德，不可比喻的高尚啊。你要真要做成为一个慈悲的人，就像我们在人生之中去找这种影子特别容易找。你妈给你喂奶的时候就想着，孩子吃一口奶一万吗？他给你的时候，孩子饿了不能饿着他，给奶吃，对不对？他给你擦拭擦尿的时候手上臭臭的，人家做姑娘的时候啊，哎呀，连狗都不会摸的。今天你身上孩子拉屎拉尿的臭臭的，你们这个妈闻着香着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因为你身材变了，因为你自己变成残花败柳了，不是也挺幸福吗？没有说我怕让自己失去了这种美丽和尊严，我不喂你不养你了，没有啊。只要是个女人生出孩子就会爱她，这就是妈的特质特性，那就是佛陀和大菩萨的特性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不计回报，不计回报，不求功德，这才是真母爱，对不对？好，不求回报的供养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不图回报、不图功德的布施才是真菩萨呀。这是《金刚经》佛陀教化的真意所在。这个是说给那些有功底的啊、大发心的那些，那是那个高品位的那种大菩萨讲的。那么还有就是用智慧的眼睛，其实看待人生压力的时候，有很多不是放下，而是转看它。转看就会转用，转看就是我们的转念在看待这些事物。比如说家庭，说师父我来晚了，早两年就好了，过去我还单身，我刚结婚两年，哦，我是不是来修行我就要离婚了，我变成单身我才能觉悟呢？我今天我开悟了，我就要放弃家庭吗？真是有不少同学跟我这么说，男的女的都有。 啊，就师父我来晚了，可惜我结婚了。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早来呢？你要真在这修两年，说不定你急着找婆家呢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来晚。那修行难道是抛弃你丈夫、抛弃你妻子吗？就是不一定。我们尽量不要抛弃你现有的东西。说它就是毒害吗？不一定。你的烦恼可能是你自己制造的。有时候夫妻吵架，吵架总是吵之后很烦恼，找师父，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有了婚姻之后让自己不快乐。啊，那学了俩月之后，说师父我解脱了，怎么解脱了？原来痛苦是我自己造成的，这样子。他娶个人回家之后总折磨人家，啊，当奴隶使唤，当然不行了。还要对对方要求的过于完美，要求过高，啊，尤其是一些女人要求讲卫生，说一个男人睡觉之前要刷牙，要洗脸，要洗脚，啊，这个早晨起来要刷牙，要洗脸，啊，要洗澡。所以你知道到北方很多寒冷地区的时候，让你洗你都不会洗的，哎，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求的过高了，或者你出去之后打扮的，要按照一个男人打扮，他是你丈夫，要打扮成你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。他真打扮那么漂亮，万一对方女施主看上你丈夫呢？你就不担心了。说打扮了不好看了之后，又怕给你丢面子；打扮太好看之后，其实你不危险了吗？他不去思考另一个副作用，我想一定要打扮的好看。不行的，我觉得随缘就好了，是个人就行呗，行就可以了。你想改变他，慢慢的改变，慢慢不求急，要求快速，只能可能带来非常的烦恼。啊，对，所以因年轻人就会这样嘛，年轻因为自己的知识啊，对世界的认识啊，对自己的认识啊，还恐怕还比较肤浅，比较肤浅的时候就会。在盲目妄想中去寻找对方，啊，这些小女孩都想找个白马王子，说长得不白不叫王子，对不对啊？不帅不叫王子。其实很多过去的开国皇帝长得是挺丑的呢，他的魅力是内在的，啊，他的魅力不是外在的。这个太年轻的孩子就不懂这一点，啊，所以要求过高了，就自己就受到了伤害。所以你那个种苦，你的受伤害还是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是自己给自己的，啊。所以我其实讲到说，我们的觉悟在生活中，啊，去进行对照，啊，在生活中进行对照。我今天学到这个法，我生活中我的烦恼，我们不是要快速的把它拿出去，好吧？我要的这个丈夫给我带来苦，我不要他了。而你的境界没有提升，你到了师父门下学，其实接下来苦的是你自己。也许你对师父本身又是一种叫妄想式想象师父。哎，明天说师父，我来侍奉你吃饭吧。结果师父一个人吃了三个人的饭，你说哇妈呀，比猪都能吃啊！师父睡觉的时候，俩流着哈喇子，哎，他这么恶心人啊，比我丈夫都恶心人啊！哎，走吧，这么一个无聊的人，还在这当师父骗了那么多人。我没失望，是你失望了，你又产生第二次苦，你本来想解脱的，自己又落入了深渊，是不是啊？叫绝望的深渊，那个苦又是自己创造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。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呢，对世界对人的认识太少啊，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博览群书，了解众生，了解自然的规律啊。我看到有两种人面对小鸟，同样在这个村子住，啊， 那农村院都有院子，有院子就有树。哎，我到这家做客，啊，我们在树下坐着，上一群小鸟吱吱啊叫，啊，这个主人哇，你看，还是上师的功德所致，啊，你看这么多鸟，都来赞美，都来沾佛光。其实平时他家也有鸟啊，他又拿些米撒在地上，我觉得我好幸福，我不会因为他赞美我。我觉得这个人的那个那种心性之中是充满着慈悲的。哎，我第二天去另外一家做客，他们见我也是很高兴。他家树上又来了一群鸟，我不知道是同一群吧哈，也没做记号，吱吱喳喳，一时很喜悦的，说你等着。师傅不怕声音吗？不怕声音，他光拿出个猎枪来。我说干嘛呀？这个真烦人，影响师傅在这坐着说话啊！我还怕这些鸟乱上厕所。他来了个文明的话，因为我们在这喝茶呀，在树下放个桌子，他也怕那些鸟啊解粪便下来，我也把它打走。啊，我说算了，别打了。如果怕它那样，我们干脆挪个地方就好了。他一看我这样说，我不是真打呀，我是放空枪把他吓走。我说，其实有众生来你家是有福气的事情啊。这样子，其实我枪里没子弹，他就也是不好意思，也是有悟性，就是众生的个性、体性之中，因为这个因果这个业力不同，所以同样看到这个事物，一个心生喜悦，一个是。形成烦恼或者排斥，是不是？排斥的人呢，就会做出一些排斥的乃至到伤害的举动。那欢喜的呢，不但接受，还去供养布施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第一个是最幸福的，对不对？他看到这些鸟，他觉得是吉祥的，他心里也喜悦。那难道那家只是烦鸟吗？心中不净，看一切都烦，是不是？那心中为什么不净呢？业力烧身，乃至到五欲烧身呢？啊，贪财好色之欲，啊，贪得无厌之欲，烧着自己，静不下来，静不下来就看着一切都烦。你说来这些鸟，其实要大家稍稍懂点，有点生活常识的话，你家里有鸟来。有燕子来，有鸽子自动飞来，那是多么吉祥的事情啊！这鸟它不像人那么狡诈，它觉得好它就飞来，是这样子。它觉得你这儿好，你不让它来，你甚至杀死它，那不就是不好了吗？你这有杀气的时候，鸟不来，老鼠都不来呀。说你们家干净的，连蟑螂都没有，我真是怀疑有问题。说到了你们家去之后，真没人气，这是最恐怖的。我也去过这样的家，你看，我去了之后，他家里稍稍也故意打扫一下卫生，等我坐在那儿，总感觉到像来开追悼会一样，啊，床单洁白无瑕啊，鞋子摆的像给遗体告别的鞋子，那么整齐而庄严。你家里冷气开的，啊，其实可以不用买什么电冰箱的，冷冰冰的，啊，虽然你看到的人两目含情，但是总觉得缺少点人气，啊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还成天讲风水，讲风水，我们现在是讲气就好了，要的那种人气，要那种祥和之气，要的是温暖之气，是你们家又是狗又是猫。啊，又不叠被子，啊，大家嘻嘻哈哈，其实就特别充满了人气，就怕变得什么都是有规矩，啊，什么都有规矩，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好的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说话肯定冲撞了一大批人，是不是？啊， 所以，真正一个好的风水师，遇到你那么干净的家庭，应该去调整。哎，养上几只鸟吧，有时候不好说，你们家没人气，是不是啊？这有点活物啊，有点生机呀、啊。因为养几盆花朵，让你微笑也好啊。对，有生气的地方就会有生命力，你心里是温暖的，对人是温暖的，看事情，就看这些鸟来是幸福的啊。好幸福哈！你来给我唱歌了，你来看我了，你像傻子一样跟他对话都行，我觉得那是活的幸福。啊，你以为自己是个智者，咣一枪把他打跑，甚至乃至把他吓跑，看我这多干净啊！干嘛那么干净啊？你又不是开餐馆的，从卫生局总来检查，对不对？不需要，谁检查啊？我自己过关就是过关了，这样才行，知道吗？对。所以佛教所说的随缘自在，这么听起来那么随缘自在，那么啊淡淡的那种感觉有多么重啊！我们想去用好它，去找这个随缘自在，其实是多么艰难啊！听着那么轻描淡写，那用起来的时候，真的根本找不到北啊！嗯。很难，所以我们就要学着去用它啊，学以用，学以致用，才是真觉悟啊。学不能用，就是假觉悟啊。不学不用啊，那是没用，没用就是还是你原来的生命状态，不知好不知坏啊。我觉得知好知坏啊。知善知恶，人才有所遵从，是不是？对，不知好不知坏，它的严重处在哪里呢？在今天来说啊，就是不知生死，不知危险。就像今天我从山里头来的一个牧民，从来没进过城市，我到了交通路口，红灯的时候，我一样往前走，其实不就是生命的灾难将要产生吗？好多的事情都是这样，对，不知善恶，不知好坏，就是不懂交通规则，面临死亡啊。所以懂得它之后，我们才能懂得善恶的选择之后，我们避开恶，避开凶险，啊，避开烦恼，避开让自己产生痛苦。和疾病的那个事情、那个事件、那个缘起。啊，与人为善。这个本身就是个特别伟大的一个教化，啊，与人为善，不起恶念，便不种恶因，也叫不种恶种啊。因为这个事情你对他不好，好，一个小小伤害，接下来他可能会反馈回来。有些就是。杀人案的发生，是因为骂一句话，就是你骂了他一句，他本来就很烦恼的。比如说不懂事的年轻人，骂有一个残障的另外一个青年，另外青年比如说小儿麻痹走不了路，你骂他这种残疾的这个行为，侮辱他了，他本来就生活的好苦闷。啊，生活不容易，你们能奔跑，我路都走不了。甚至是有这样的残疾，有很多大学还不要，读书好都不行。我身体不好，我的脑难道就不受刺激吗？我的脑发育就正常吗？也许还会有缺憾。你在刺激他，他本来这个无名火憋了十几年呢。你侮辱他、诽谤他，正好加上他 最最无奈、最最苦闷，也是这种压力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正好有人侮辱了他。有的人就干出一件傻事了，啊，把他给毁灭了、杀了，这都会有。所以有好多这个杀人事件，我们同情的肯定是受伤者，但是我们通常不了解整个案情的发展，所以有好多的杀人案不是什么天大的仇恨，反而是那个一个很小的起因。但是这个起因，我们想到它变成那么大的一个爆炸力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解读爆炸的这个人，他的内心发生了什么。对，对你来说，我不就骂他一句吗？还有人被杀之后，在阎王爷那审判的时候，说我冤枉，他杀了我，我就骂他一句，他打我两巴掌也好，为什么把我给杀了？啊，阎王爷说，那你侮辱别人，你被杀也算活该吧？那不对呀，那怎么前面我昨天骂了好几个人，他们都没发火啊？对，你骂的那几个人，他们四肢齐全的，他们和你是好朋友，你骂他，他骂你，大家都习惯了。但是你骂了一个不该骂的人，这个骂就变成了火药，变成了杀人的那个动力，就是这样。这早知有这么一个结果，这骂人的人还敢骂吗？真的不敢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懂得去看事物的因果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啊，广结善缘啊，广布施慈悲啊，温暖祥和友谊，哎，这种就是反而不贪欲的这种宽容啊，无论是我们讲的哈，我们对别人好处要施展的，我的能力的、体力的、智力的、钱财的、物品的啊等等，这若干方面都可以用来去布施，广结善缘。对老人呢，不是你的公婆，不是你的什么，包括你的公婆，包括你的父母，你其实都要想到这一点。一个嫁人的女人嫁给一个男人，这个人也是他爹妈生的，他爹妈爱这个孩子爱得如掌上明珠，今天娶了媳妇，一个媳妇逼得让这个儿子忘了娘，其实全家看你如死敌一般，早晚都要离婚的，要明白这一点。如果你的兄弟娶了媳妇，同样对你的母亲的，你也会恨他。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还要学会换位思考。所以我们若想好呢，我们先知道不好了，之后就懂得我要想好呢，宽容。你要嫁人了，看你公婆，其实你要做到比孝敬自己的亲爹妈还要更加表现才行。你可以跟你妈吵架，吵过去你妈不会恨你，你也不会恨你妈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生养的这个关系就是不一样的，人类就是这么现实，大家面对这个现实才行，要更加恭敬，更加能够忍耐才行。你回家你妈盛饭给你吃你还不起床，你出嫁了你要盛饭给你那个新妈吃，你那个新妈可以不起床。媳妇盛给婆婆，婆婆不想吃饭的，除了病倒了，要不真的生你气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要更加去表达，你不是说好吧，老子盛给你饭你不吃，我还不盛了呢，饿死你算了，那你除非不要婚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也就这么严重的果，这个果报就是当天就能发生。大家注意哈，就是人的一生啊不容易，学会忍耐。要想真忍耐怎么办呢？学会理解，学会理解。 这是你公婆，想的是你亲妈，什么都能理解了。对，这样换位思考。所以一个媳妇，嫁人的女人就是媳妇了，我们北方这样称哈。对，嫁人的女人，也想让自己幸福，能保住幸福，当中有能占50%的一个法宝，就是把你的公公婆婆围好他，你的丈夫，你就算是捆绑着他一半身体了，就是这样。你对你丈夫更加宽容和温柔，啊，就绑住了丈夫的灵魂，啊，你就成了丈夫那个心中的圣母，一般的高贵。这是一个秘法哈，不外传的。啊，男女都一样，我们去换位思考一下就好了，谁也不要去高高在上，就行了。啊，这个亲情不是被逼迫的，千万记住，是被感化的。啊，情是感化出来的。啊，感化生情。啊，逼迫生恨，逼迫生恨。你不管用什么招逼，我是用的暗招也一样，啊，因为你的意念想出来，对方已经接收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说这些，与我们现在修的法有关系吗？有，在这个道理上弄不懂，你怎么能解脱？此刻跟我在这个课堂里头能清净，你回家还能清净吗？他面对生活的时候，为什么死得很惨？受得很伤呢，是不会做人，就是不会做人，就是没把这个道看清楚。那便是为人之道，为佛之道哈，通常就是跨越了家庭的概念，啊，为了利益整个大众。但是如果弄不懂家庭，弄不懂家庭这个结构，弄不懂在家庭之中产生痛苦和幸福的概念。那怎么去教化大家呢？所以还一定要去学着去读懂它，啊，我们再去觉醒，觉醒了之后就不再做糊涂的事情。你的情平静了，啊，你家中的那个吵，那种火药平息了，家里不是战场，家里也不是真正的那种激情场。而是平静的慈爱场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清净。我们不图什么真正佛法所说深度的六根清净，我们先说六根浅清净，就是听不见骂街声，听不到吵架声，听不到离婚的悲戚声，听不到打孩子声，听不到公婆的责怨声。这你才基本平静。这几个不平静的东西，能障碍所有的人成佛。所以，在你家庭里头，把你这个家庭关系去处理好，把握好，这才是真佛。啊，就是否真觉悟，啊，红尘走一遭，这才是给所有的大修行者当中的一个试金石，就是在真正的红尘、家庭、生活、工作去走一圈，你都能做得好的，才是真开悟了。否则还是有点华而不实。对，就是理解别人啊，理解别人，顺应众生，最好的顺就是慈悲心。